昨天听你们各组的分享，也看到你们也看到就是教会的一些软弱，其中一个软弱就是说我们在接待人的事情上面不太主动，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在关怀上面，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还没有建立得很好。好，今天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思想。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活出爱，如何在所谓的接待人的事情上面来活出爱。是的，我为你们感谢主，因为你们说你们愿意。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保守，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美好的一天，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平安，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喜乐，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团契，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这些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供应，感谢主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认识，因此我们求主继续引领以下的时间，愿神你的荣耀，愿神你改变我们，愿主你复兴我们，愿主你今天晚上再次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生命里面做王。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就有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要真的是要为神做出一些尽上我们的责任，也无论你是长老，无论你是执事，或者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你甚至凭信徒都是有责任要尽。然而当我们说我们要尽上责任的时候，你要思想的是你凭什么来尽上责任，你凭什么呀？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坐下来接下来我们会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会遇到一些挣扎，因此我们会做到你会流眼泪。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流眼泪，就算你知道你还是会流眼泪的，流眼泪是正常的，如果你不流眼泪我会很担心，尤其是在服事的事情上面。好，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读这段经文，这里讲到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哦，这段经文只要你来教会两三年你都是很熟悉的经文。哦，这段经文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每次在宣教月的时候出现，然后你就找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出来讲，哦，我们工人少，我们的奉献少，我们的传福音的人少。哇，每年都是这样，同样的事情在发生，可是每年都是同样的经文。所以有些时候我在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到底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呀？除了提醒你说是不是是在提醒我们，真的我们每年都是很少的在工人上面，是不是在提醒我们在经济上面、财力方面、在奉献上面都是很少的呢？每年都要提醒你这样的事情，哦，听完了之后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哦，我每年我就是在问这个问题。然而我们要问一件事情的就是，当这段经文，当耶稣基督说你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的时候，他之前讲到说做工的人少，这段经文的确是在讲出一件事实，这个工人少的事情，这个事实是一个历代以来不变的事实，耶稣时代就已经产生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干嘛去解决？所以我们可以回家了。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难道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看这段经文吗？好，在我们谈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会看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你有圣经，我们翻开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找到了读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一二三，过了些日子，耶稣再回到加百农，一听说他在屋子里， 耶稣心里即刻知道他们怎么样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这事？对探子说，你的为了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摊褥子。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起褥子当众出去了。众人都非常惊奇，颂赞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是的，我们对这段经文应该也是很熟悉的。这里是讲到什么事情呢？这里是讲到呢，耶稣基督在物质里在讲道的时候，每次耶稣所到之处呢，都有许多的人围绕着他，然后每个都很惊讶，为什么这个木匠的儿子讲道讲得这么精彩的，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可是可以讲到这么好的这个一传道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他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物质。然后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打个比方，如果你是在当中，你在当中的时候，你就突然间你在听到，而我坐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在听到，听得津津有味的，哦，他讲得太好了，讲得太好了。突然间，我的头发上好像有一些灰尘掉在我头上面，或者说为什么会有灰尘？这个时候没有工地，为什么会有灰尘？我抬头看，哦，有人在我家的屋顶上面打个洞，打个洞，然后灰尘就掉下来。哦，灰尘掉在我头上不要紧，我刚洗头不要紧，掉在我头上不要紧，可是这个是我的家，我刚花了50,000块来装修这个屋子，你来，你四个人静悄悄的就来到我面前，就打开我的屋顶，然后就把这个人这个摊子抬拉下来。哦，我觉得我在想，如果我是当时的这个物主，我会怎么样的回应？我不只是这样，当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换成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人，这四个人静悄悄的把这个摊子拉下来的时候呢，他们还不只是做了破坏物质的事情，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是个人隐私权也得受到影响，同意吗？我已经来到这个物质的最中心的地方，是最隐私的一个地方。哦，你还没有排队哦，我们排队排了一大，我还买票进来听到的。哇，你这个人没有礼貌，你没有文化，一下子就挖一个洞来到我们面前，你没排队啊你。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所以我就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如果换成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要走小组，有一天有这样的人挖你的家，就算不要挖屋顶，挖你的窗口就好。哇，他觉得建发牧师讲道太精彩了，买票买不到的，哇，每个就来就这样挤进来，你会觉得你到底这个人是谁？我跟你非亲非故，你就拉一个有病的人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我就想，为什么如果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怎么样回应？哦，我们马上会想到，哦，我的物质怎么办？我的隐私怎么办？我们这些人排队排这么久了怎么办？然而我们看，耶稣不但没有怪他们，还欣赏他们的信心，对这个摊子说，赦免你的罪。为什么他会提到罪？他没有提到，哦，这个物质不要紧，我们以后再处理。他没有讲说，为什么你没有排队，你没有照着教会的一些程序来做事情。那我们很喜欢照程序。我不是说没有照程序，我做事情会照程序的，只是我也是这样的软弱。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处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摊子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只说赦免你的罪。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欣赏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从头到耶稣说赦免你的罪发生的时候，从头到尾这四个人加上这个躺在那边的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同意吗？没有说过，他们说耶稣请你医治我，没有。如果你看其他的经文，你听了百夫长，你看到百夫长说，哦，请你耶稣请你医治好我那患病的仆人，还有那个管会堂的，他有一个死去的女儿，他说耶稣请你来救我，要救我的女儿，还有一个流了血12年的女人，他们这些都是有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而他们会表达的。可是这四个人从头到尾，连包括躺在那边的这个摊子呢， 都一句话都没说，而耶稣马上就说赦免你的罪。而耶稣说，耶稣还圣经还说，我很欣赏他们的信心，为何如此？而我相信有一点，这个人为什么会躺在那边，必然是跟罪有关系的一些病，必然，因此他说不出口。如果有一个人有一天患了艾滋病来到你的教会，你会想象他会说出这样的事情来吗？我觉得很难，他不可能在众人面前说我有艾滋病请你接纳我，我觉得很难。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人就感到惊讶。感到惊讶什么呢？这个人基本上只是来医病，而你却说赦免你的罪。从这里就给我一个思想，什么思想呢？什么思想？就是说，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会放在做的一些事工是否会带来任何的一些不便的地方或者是损失。我们的教会，新加坡浸信教会，七月份我就改口了，不用怕。我们的新加坡浸信教会起初，我们在决定要不要做公有事工，中国公有事工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很久，因为真的是一群对一些人来说没有文化的群众。这些人蓝领的，他们来到你教会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煮给他吃，我们还提供给他们饮食。他们吃了之后还会把骨头吐在地上的食堂，我们教会有食堂嘛，你知道的。他们就吐在地上，好像工地这样的。起初我们真的是会流冷汗的，受不了，因为那是管堂还没有来。管堂没有来是谁做？也当然不是牧师传道做啦，那些同工作。不过我们真的是受不了那个时候。再加上他们是礼拜天晚上来的时候，他们是刚下班的。来的时候是有另一种味道的。我们其实很难接受。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还需要用自己的车去接送他们。你感受得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马上的。后来当然去接送了之后，然后再加上有些人会把他用我这要他们会把一些卫生纸丢在我车上的。我很不习惯，因为我很爱干净。但是我受不了，我在挣扎了很久，主啊，为什么你要让我做这样的事工？然后我们后来我就必须整理一下，但是我必须调整我的心情。然后就给我们看到，真的我们都是软弱的人。这些工友来到这里我们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他们真的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他们就是想，到底耶稣是什么人？他们就是只是来想做这样的事情而已。而因此呢，从这个经文给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的确，如果我们的焦点永远是放在到底这个教会如果有这样的人，我来接待人的时候，我自己个人损失会多少，隐私权会受到侵犯多少，或者教会要花多少金钱、财力、时间来帮助这些人的话，我们根本不用做下去，根本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去接待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想的不是这些财务的事情、隐私权的事情，我们损失多少的事情，我们想的是这个人真的是需要找一个人来谈他里面隐藏的罪的事情。很多时候却没有一个出口，他不会马上跟你谈他有罪的，他是要认识你之后呢，他会私底下来跟你谈的。老实说，就算不是外面的人，我们自己这些人，我们都有隐藏的罪恶，都有的，只是你不说而已。你只是找牧师来谈，你只是找一些可能你比较要好的人来谈，你是有挣扎的。然而耶稣讲一句话很非常的重要，赦罪跟医治哪一个比较重要？其实两个上帝都可以做的，都是很容易的，只是在比较一个重要性的课题上面，赦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记住一点，当耶稣基督马上说赦免你的罪的时候，基本上他是让我们看见事情，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不是每一次这些人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不是每一次这些人能够回来跟你分享他里面隐藏的罪恶的，不是每个人。 因此呢，如果你说你过去你教会恩乐教会有人来你的教会，然后听你来听道都好，那么接着你们讲道很非常的好，然后过后就离开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处理它里面隐藏罪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帮助这些人认识他自己，他需要耶稣基督，认识他需要赦免的罪。你如果有经历过上帝或者耶稣基督的赦免，你知道被赦免的那种感受是非常好的。就好像昨天我跟你说，教会过去分裂的时候，后来我决定回去母会服事的时候，哦，那个过程是需要被医治的，那个过程是需要再次的重新建立人对你的信靠，对你的信心，人必须再次的相信你这个人还可以用的。而当然首先是上帝先赦免你，哦，当你经过这个上帝的赦免的时候，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不然你真的是不懂见谁，你不懂去哪里去。如果有一天你碰到以前你分裂过教会的那些人，你会躲都不懂到哪里去的。不只是这样，如果你是分裂过教会的，你甚至以后你不可能在灵，就算你不回去母会去讲道的时候，你在其他地方你要讲道，你要说赦免，你要讲上帝的爱，你要讲教会合一，你讲不出的。所以你要感受得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体验到耶稣基督真的是赦免你这一个人，你要很珍惜那些人来到你面前的人。不要太在意我们损失多少，钱是用不完的，因为我们上帝很多钱。不要太在意我们教会能有什么地方有破坏，我这些东西可以补过来的。也不要太在意我这个人隐私权受到侵犯多少，哦，这些都是很自我的心态。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你做不了多少事情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人都需要赦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赦免。虽然你是同工，虽然你是很好的领袖，而我也相信我们都需要坐下来好好的建立一个团契。我相信牧师也需要你们的配搭，也需要你们的支持，需要你们的祷告。因此我们要知道赦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个人，如果你再继续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看到完读到完的时候呢，然后再继续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尾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一直到不同的地方去讲道，显神迹，赶鬼等等，但是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他只去一次然后就跳，去一个地方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甚至有一群的人来找耶稣，很早就来找耶稣，耶稣耶稣你去哪里，有一群的人要找你，耶稣说我们到别省去。我在讲什么？我在讲的就是说，那些人来到教会的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可能下一次你看不到他了，可能下一次。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放下一种心态，是你要去接待人吗？很好，我为你感谢主。然后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要扛起这个责任之前，你要先看到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罪。如果你看不到，你做不下去的。你永远，我们开会的时候，只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永远会在争辩，这个花多少钱，那个花多少钱，一定的。不只是这样，我们再看下去。所以首先你说我要谈责任的时候，我要扛起这个责任的时候，首先你要看到赦罪的重要。每个人都需要被耶稣基督所赦罪的，因为真的每天我们都在罪里面打滚的，每一天，只是我们不说而已，不好意思说。就算我没有艾滋病，我也不好意思说。然而我为什么能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勇气刚告诉你说六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呢？因为耶稣基督赦免我，我才有这个勇气站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这里也讲到说，耶稣到了一个人的家，到利未的家里坐席的时候，我在那边有税吏，有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然后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哦，当我们讲到税吏的时候，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这些人就是好像今天这样的人。哦，我们驾车的人很讨厌这样的人。每次我在咖啡店， 我真的是不明白那些驾 BMW 驾 Mercedes 的，每次看到这些安迪来，他们会喊的，不喊什么？你有钱，你还少还省什么五毛钱的那个 parking coupon？ 我真的不明白。我当时这些人是令人最讨厌的。我们叫安迪，哦，当然我不是讲这里安迪，我讲 car park 的安迪。啊，不只是这样，我们每次都看到这些人来的时候，我们甚至会生气。生气什么呢？你罚我，给我这个罚单，是不是你要有赚？是不是花红要到了？13个月你不够哦，我们会这样讽刺的。所以当我们说看到这些人，我们的确是很讨厌，讨厌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可能没有想过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可能没有想过，我没有想过，老实说，呀，除了因为他们有些是马来人之外。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当我们讲到税吏的时候呢，税吏基本上他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基本上他们是好像，他们基本上就好像我们今天把新加坡分成东南西北还有中部分了之后呢，每个地方都有个大税吏，你看大税吏以下还有小税吏，小税吏就好像哦，你去到有一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东西出现的小税吏，那我们很讨厌。所以呢，因此呢，小税吏当然这些小税吏呢，耶稣去的这个地方，去这人的家是一个小税吏。哦，他替罗马帝国收税的时候，哦，这些圣经里面的人都把这些人当作是走狗来看待。哦，你替罗马帝国收这种东西，然后为他们卖命，你这个人说是走狗。然后不只是这样，我们永远这些人永远是不会跟走在一起的，尤其是宗教的人士，尤其是犹太人。然后耶稣基督却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吃饭。然后弟兄姐妹，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耶稣在什么场合底下跟税吏来坐下来吃饭？哦，你如果你好好的看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到耶稣无论他去到哪里，都是好像有处理不完的事工的。早上到中午，中午到晚上，然后晚上到一个人的地方的时候，本来要好好休息的，他去到彼得岳母的家为他医病的时候呢，哦，也还有人会把赶那个被鬼附的人带到他面前。哦，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是很令人厌烦的一件事情，是很令人愤怒的一件事情。我两个月前我收到我一个姐姐三姐在美国做医生，哇，她就我们都会有传口讯啊短讯，所以她会跟我分享一些事情，然后呢她有一次她就寄个短讯给我，她说那一天是一个很糟糕的一天，她说那一天很繁忙，然后呢她有一个82岁的病人刚过世，然后刚过世过不久呢，他的这个过世的病人的太太就打电话来跟我的三姐哭泣呀，就是倾诉，哇，一直哭一直哭。哦，接下来就在他听人家倾诉的时候呢，他有另外一个病人，因为没有获得应该要他所要求的一个化验的时候，对他的这个部门属下大喊大叫。然后他说，哇，他那一天真的很难受，他很想什么呢？他说难受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看到这些人我真的很想躲起来，他真的难受到这个地步，很厌烦到这个地步。他说他做医生做到来到这个地步，他觉得我该怎么样做下去。而我们服侍会这样的，老实说我这几年是怎么走过来，我真的不敢想象。突然间有罪是礼拜不只是一个，突然间来两三个三四个礼拜都是这样来的，然后呢，过后呢，突然间你还要加上你要负责一些课程，你要负责讲道一起来的，然后你还去探访，有一些病人老人家要死，不是要死了，他是真的很想死，他很想自杀，哦，你怎么去？我一次啊，只来这样多的事情，哦，你很厌烦的，你很怕，你有些时候你会慌的，你要接待人吗？你除了要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需要赦罪的这个事情以外呢，你同时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你所轻看的人都是什么呢？都是耶稣基督所亲近的人。你会遇到很多很多很多需要的人。然而明天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会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明天我会跟你说服侍苦不苦？苦。但是苦的时候怎么办？明天我们该如何活出爱？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怎么活出爱？ 你要先首先要先认识这些人都需要赦罪的，我们都需要赦罪的，更何况是这些外面的人，不敢告诉你他里面有隐藏罪恶的人，他们需要被赦罪被赦免的。第二，我们怎么去接待这些人。因此当我们说我要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你要先看到你是否有怜悯的心。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在圣经里面他讲这句话，他讲什么话呢？耶稣在圣经里面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哇，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噔噔噔噔噔，医了就走了，不是的，很累的。然后呢，他看见许多的人还医不完的，还有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如果你要讲责任，你先看你是否有怜悯的心，不然的话你做不下去的。你要活出爱吗？你要先有怜悯的心。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做得出来的，怜悯的心。因为有些东西需要考你的耐性的，考很多的，考到你真的是想拿头撞墙壁的，不是拿那个人的头，是拿你自己的头。你怎么样怜悯他们？因为你看到他们，你要看的不是这个人的这个身体是怎么样，你要看的是这些人真的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要看这个角度，不然的话你是做不下去的。耶稣知道这样的人，这些人虽然每次接踵而来，但是无论有多少人，无论耶稣多么的疲累，而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面需要平安，需要平安。因此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做怎么样一个事情，我们要问的一个事情就是，到底我所接触的这个人，他是在挣扎什么？他心里面是否有平安？他是否有什么挣扎？因此呢，他是否有什么重担？所以有些东西你要去好好的来思想，好好的来祷告。是你们很好，就是说你会可能会开始用先拿一些食物给他吃，倒水给他喝，这是很好的开始，但是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他们里面有很多挣扎的，是你们以前没有去挖出来而已。所以我们要知道，既然他们有挣扎，这些人都是世上的羊群，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一次就给他走了算了，下个礼拜我会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事情，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有一次我在看一个纪录片，我从来没有想过大象会被狮子吃掉的，从来没有想过。我后来我真的看了一个纪录片，那就讲到一大群的大象在这个非洲的这个森林里面，中午的时候他们去找一个地方有水喝的地方，一大群，因为他们是群体的出动，然后在那边喝水冲凉洗澡，然后来到差不多黄昏的时候，他们会自动回家的，他们就开始转离回去，又要回家了，就少是剩下一只大象，不是小象，大象。那时候不懂为什么没有回家。接下来天暗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远处就有一大群的狮子在瞪着这个大象，一大群，没有一只狮子敢上前去攻击这个大象，没有，因为它太大了。可是当夜晚的时候呢，它的狮子是越来越靠近的。而那个大象也慌了，因为他找不到他的群，那其他的大象找不到，他就开始走慌了，他应该是走迷路了。所以因此呢，狮子就越来越靠近，有些就开始咬他的脚，可是咬不了，因为他的皮太厚了，上不了多少。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一只很聪明的雄狮就爬到他的背，就爬上去的时候呢，就慢慢的一直往他的颈项那边去，往前往他的颈项那边爬过去，然后接着就咬他的颈项。他知道咬哪里的，咬下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看到开始流血了。你只要他开始流血就够了，他会开始晕了之后他就躺下来之后，其他的狮子就上来一起咬。你会看到一下子这个大象呢，身体里面的肉就这样被撕裂了。那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的是，你不要以为你看到的那个人是好像大象一样很强壮。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撒旦就好像狮子，如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因此呢，我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我的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哦，原来教会里面软弱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提醒，既然有这个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不要以为他明天或者后天会再出现，他可能没有机会相信耶稣基督。要抓住那个时间。我要有责任吗？是，你先看到赦罪的需要。第二，你要看到什么？怜悯的心。不然我们是做不下去的。你看不到耶稣如何赦免你这个人，你不会去赦免那个人。你看不到耶稣如何怜悯这个人，你这个人，你不会去怜悯他们的。你永远都会看到我们损失多少，我们财力花多少，我们时间花多少，来划不划算。我们会这样看。很多时候教会的会议我们都在讨论，我们今年的budget多少，明年会花多少，到底有没有功效。我不是指你们，我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讨论的，但是我是指我的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所以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也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哦，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当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的时候，是不是耶稣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传福音才有人来相信福音呢？或者是说耶稣基督是不是需要他的门徒这些工人去传福音才有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听福音呢？不是的。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来到他面前了，他去到的地方都有很多人跟的。所以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讲的是一句，耶稣讲的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是的，就好像起初我开始所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庄稼永远是多的，我们的工人永远是少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工人是指基督徒，工人在这世界上永远是少的，因为进窄门的人是少的，所以工人永远是少的，庄稼永远是多的。为什么呢？都是整个世界。所以这个是必然的事实，只是耶稣要我们带着怜悯的心去做这些事情。不是耶稣需要你，乃是我们需要耶稣。明天我会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要服侍。服侍会很苦，是的，但是有很奇妙的事情的。明天为什么耶稣需要你，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要服侍？耶稣根本不需要我们，他只要我们有怜悯的心。如果你没有怜悯的心，谈不上什么责任的。汉武几年前动手术是吗？那个是几年前事情？三年前。他动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手术。他住的是中央医院。有一个傍晚我去看他，他住在其中一个 ward 的时候 63。哦，我看他了之后，探望他之后呢，然后接下来我就离开，我准备回家了。哦，通常我探望病人之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心情会比较轻松一点的。也并不是因为我尽上我的责任而已，但是我觉得看到他还好，我会很轻松。我想回家了，来到电梯大厅的时候，我遇到我的一个十三叔叔的老婆叫沈，叔母，十三沈。是一个远亲。哦，我看到他，我说奇怪，为什么你会在这边？哦，他说因为我的十三叔得了癌症，只不过要死了。然后我就说哦，是这样啊 ，OK。然后我就下去了，我已经开门了，要上车了。后来在想，我是真的这样走掉吗？我真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十三叔他有来头的，因为。我的父亲以前，或者我公公以前，他是很有钱的，可是他烂赌，抽鸦片，然后呢就把一个船务公司搞得很差劲，因此呢就由我十三叔的父亲，就是我的二叔公接手。也就是说，我们家里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财产，应该属于我父亲的财产，全部归到他们身上。而我那个时候，我父亲还很年轻。我父亲那个时候看到我的公公这样不争气，他没办法，因为他是独生子，所以他就必须努力的去，从小就开始打工，我很辛苦的。 然后来呢，再加上这个整个财产给我的二叔公拿去的时候，哇，其他的好像我的十三叔，我从第一个叔叔到第十三个叔叔，每个很享受的。所以我们因此我们两个家庭都有一路来，我父亲跟他们这个家庭虽然是称为远亲，但是我们基本上有那种心结的，我们有心结的。因此我也因此我就在楼上的时候，那座664是一个 ICU 来的，我下来我是很自然的，因跟我没什么来往的，也又是跟我父亲有瓜葛的，所以我父亲今天来到今天还谈到他们事情的时候，他会生气的。哇，他那真的他的日子很苦。可是后来我就在车上，我就要走的时候，我想说，我就是这样走吗？哦，感谢主，我真的是动了怜悯的心，我觉得这个人需要赦罪的，我就上去了。我上去我就跟他，我跟十三叔，我就跟他说，你听我讲福音，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在这边点头，他还清醒，点头，我整个脸都整个身体都黄了。然后呢，讲完之后呢，他是一个很迷信的一个人，佛教徒或者是道教徒，参参的很迷信的。然后呢，讲完之后他还是很说，嗯，好，就是说他不要信，至少我已经尽我的责任。后来我就下来了，然后过了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他就过世了。哦，那个仪式当然是道教，不然就是参参的跟佛教的，我就知道他不信。所以我要讲什么事情，我不是要跟你夸耀我在做什么，我在跟你分享我的挣扎，我也有挣扎的，尤其事情多起来的时候在教会。但是你需要有怜悯的心，你才能够好好做你的责任，你必须看这个人需要上帝的赦免，不然的你做不下去的，永远会计算的，永远都会计算的。有一个故事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是我在一个追思礼拜我听到的，我再重新的讲给你们听。这个是指谁呢？这个铁达尼号，铁达尼号，当然每次讲到铁达尼号，你会想到那个这样的，哦，很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不懂伟大到哪里，真的我不明白。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事情，我们没有去注意而已。当中有这样的，这个是最有钱的人，在这个船上面，这个、是一个牧师，他叫做 John Harper。这是在追思礼拜我所听到的信息啊，听到一个分享，我觉得很精彩。是我在以前看铁达尼的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我就去看查考，哦，原来他叫做 John Harper。这个人感谢主，他是金星会的牧师。后来为什么他会上船呢？因为呢，他是坐这艘船要到目的的教会，目的的教会从英国。坐船要到这个美国芝加哥这个牧地的教会做那边的牧师，呀，金星会到牧地的 church。然后呢，这个牧师为什么他会被邀请呢？他是基本上去那边参加一个营会，然后接下来准备跟他们签合约的，做他们的牧师。然后呢，他就坐这艘船上去了。然后呢，这个人。他在上船的时候，当然我也知道这个铁达尼号他撞到那个冰山的时候，哇，其他的人就慌了，慌了呢又怎么样呢？其他的人就开始，有的人就开始坐上这些救生艇，然后你都知道这些我都不讲了。但是这个牧师做什么呢？这个牧师就赶快召集一群信徒，然后就问他们，有确定他们的信心。确定他们信心之后呢，还做什么呢？就告诉他们说 ,go, go, 去赶快去传福音。哦，这个牧师就以身作则，就开始去同一个人跑到另外一个人的旁边，继续跟他们说：“你需要耶稣，你需要耶稣，你需要基督。”然后接下来呢，他甚至呢有一个救生衣，他有救生衣的，但是他把这个救生衣交给他给另外那些没有救生衣的人，他说：“你更需要。”为什么他更需要呢？因为他说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哦，他就这样传给他，然后又继续的来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后来这个船就沉下去的时候呢，分裂的时候，裂的时候呢，他就在水里面，在水里面做什么呢？在水里面他还继续的游泳，水虽然很冷，但是他继续从一个人游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旁边，就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到他沉下去为止。哦，不只是这样哦， 这个人四年以后呢，就他们在纪念这个铁达尼号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起来做见证，他说我就是 John Harper 最后传福音给我的那个人。 John Harper，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不是要告诉你说如果有浸信会的牧师来，然后你带他去坐船他会救你，不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不是告诉你们，也不是告诉你说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你的妈妈跟你的跟我，你会救谁？哦，不要问这种问题，我很难答。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也在提醒我，真的 John Harper 就是把这个关心那个人的灵魂抓得很紧。他有一个女儿，其实他在这个路程当中，他是准备把他的女儿然后还有一个妹妹一起带到美国去的。他有理由上船吗？有，他还有一个女儿嘛，因为他妻子不在了，他是有的，但是他没有，他就叫他妹妹把女儿带走，然后他就到处去传福音，一直到他死为止。那我要讲的是我们需要有怜悯的心，你有怜悯的心你才有办法做下去，你没有怜悯的心你活不出爱的。当我跟你说我们教会做公有的事工的时候呢，起初我们挣扎得很厉害，我也挣扎得很厉害，后来我们发现到感谢上帝，上帝在这些公有身上做了许多奇妙的工作，是如果你不参与的你看不到的。前两个礼拜我在他们当中聚会的时候，讲完道之后跟他们查经之后，有一个工友就跟我分享，他在我们教会信主多久了，然后来这里多久了，然后一直来查经的。然后他说他准备做一件事情，他说在他的家乡没有家庭教会，他准备回去建立一个家庭教会。他说他准备把他两个孩子，是农夫来的，都是农夫，都是乡村农村的孩子，他说我准备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我一个朋友在安徽开神学院，他说把这两个孩子送到神学院去奉献给上帝，然后做什么呢？以后他装备好之后可以回到我们的家乡开家庭教会。哇，我听了很感动。你不做你不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的。如果你在算打扫很麻烦，我们的隐私权受损，礼拜天晚上我很累我不来的，我们教会很多人不来的，但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继续来，他们看到公有需要赦罪，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有怜悯的心，不然的话他们就好像大象一样被狮子吞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活出上帝的爱，你要永远记住，当我们活出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才是耶稣基督的工人。工人永远是少的，因此不要沮丧。工人永远是少的，因此不要把这个当作借口。每年宣教义讲同样的东西，但是工人永远是少的，只不过你要不要做那个工人罢了。不是每个人有机会做工人，这是因为工人少我们才有这个特权， We have the privilege， 因为工人少因此我们才将来得的荣耀冠冕，我们才是配得的。工人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活出爱吗？感谢上帝，求神赐给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我们看到人需要赦罪，我们需要用怜悯的心去接纳他们，包容他们，做一个上帝要我们做的一个工人，活出爱。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如何的来做一个工人。主，很多时候我们很会计算，让我们却忘记了你那赦免的大恩。我们虽然每天都经历你的恩典，然而主，我们却忘记跟人家分享你的恩典。因此我们把教会每个人交托给你，求主你使用我们这些少许的工人，让我们就带着怜悯，带着你的恩典，做这些工人应当做的事工。求主你祝福这间教会，复兴我们每个人。主，我们不敢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敢靠自己的智慧，我们也不敢靠自己的爱心，因为我们这些永远都是不足的。求主你复兴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再次的见证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神啊，我们也知道有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要这时候要赶着回去新加坡，愿神你保守他们的平安，他们的路程。我们求主你看顾他们明天 也有健康身体来工作。而感谢主，他们能够和我们相聚，我们相信主你必然也动了善功，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这间教会以下的时间分享，还有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比较早结束，但是我们要